父母，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主里平安。今天这个主日其实是一个特别的主日啊。中秋节是今天吗？不是吧？它已经过去了，是不是啊？但是今天这个主日是若歌教会进入第二个40年的头一次的这个主日的敬拜啊，所以今天在这里，主给我机会跟大家一起分享信息，是我感受这是神给我特别的一个恩典啊。所用的题目是直奔标杆啊，所以这个标题稍微有一点点问题啊。那么我们所用的经文是腓立比书3:12-16，刚我们已经念过了，请翻到下一个。那么直奔标杆这个题目，下一张slide 哈。那么直奔标杆这个题目，如果我今天要用一个长的句子把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全部都讲出来的话呢，意思就是说，基督徒的人生乃是一个一直回应一个向上的呼召，为要得着基督的人生。这个人生呢，在满足当中有神圣的不满足，因此我们就要竭力追求，竭力直奔标杆。好，如果我要用两句话把这一段信息要跟大家传讲的讲出来，就是这样。好，所以我希望大家常常想这一段经文主要的这一个主题。在这段经文里面呢，有几个很重要的关键字，在我讲下去之前呢，跟弟兄姐妹们可以分享一下。第十二节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所以得着这个字是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呢，同样的字大概出现了总共有4次。头一个字呢，就是得着，第十二节。然后呢，在第十二节的这个中间，哈，又说呢，我乃是竭力的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又用了2次的得着，是原来那个字的加强的这个语态。然后第13节，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好，那么又是用得着这个字，所以头一个得着就是普通的得着，那后面3次的得着呢，其实是更强烈的一个用法，在得着这个动词的前面加上了一个介系词。好，所以应该可以把它翻译成这个抓着。我们刚刚在诗班，我们刚刚诗班的献诗里面呢，也特别提到这个抓着，被耶稣基督抓着。好，得着就是去得着，但是抓着呢是更强烈的一个表达的方法，表示抓到了就不放，抓到了呢就跑不掉。我们也是被耶稣基督所抓到的人，他呼召了我们，他拣选了我们，到最后不是因着我们自己想要去相信他，而是他在创立世界以前就拣选了我们，在我们人生的某一个阶段就抓着了我们，我们跑也跑不了，就是这一个字强烈的这一个表达的方法。那么然后另外一个巧烈的方法表达的方式呢，就是在第三节哈，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那么在这里有我，然后又有自己，所以如果更直接的翻说，弟兄们，我自己不是以为已经得着了，所以把我这个代名词跟我自己两个字摆在一起，这又是一个强调的一个方法。我自己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别人对我们会有一些评论，别人对若歌教会会有一些评论，但是我们自己对我的评论是什么？我们自己对若歌教会的评论是什么？在这里保罗在这里特别说呢，我不是以为自己，我自己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盼望当我们教会进入下一个40年的时候，我们常常存着这样子的一个存心，教会前面的路还远，还有许多事情神要借着这个教会要彰显出来。我自己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对我们个人灵命的成长来讲，也是我自己不管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不管别人认为我是多么的这个灵命高深，或者不管别人认为我是如何的这个不争气，灵命不长进，
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总是要在主的里面呢，要不断的要寻求成长。好，那么另外一个字呢，就是竭力。第十二节这个竭力中文翻出来了，就是我乃是竭力追求。可是第十四节也有一个竭力，中文没有翻出来，就是竭力向着标杆直跑。那么怎么样竭力向着标杆直跑呢？底下也特别，前面又特别提到说，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第十三节，忘记跟努力面前这两个字都是用现在式，意思就是说这是我们人生里面的一个习惯，这是我们一直不停做的事情。在我们人生的旅途上，我们要一直不停的忘记，要一直不停的努力面前。若歌教会进入第二个四十年，我们要一直的不停忘记，不是说我们忘记过去神的恩典，而是忘记过去的一切的成就，一切别人的夸赞，而要不停的一直的来努力面前，然后要向着标杆来直跑。另外一个关键字就是我只有一件事，一件事这一个字在原文只有两个字，等一下在我的投影图片里面呢会特别的这个提出来。然后底下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上面这个字呢，可以把它翻译成说从上面，也可以把它翻译成说往上面。现在大部分的英文圣经都把它翻译成说 heavenward， 往上面。所以我们人生是有一个呼召，这个呼召要带领我们一直向前，这就是往上面的这个意思。所以今天我用直奔标杆这个题目跟大家来分享，我想从几个方面跟大家一起来看。直奔标杆，奔这一个字就是跑的意思，这也是这一段圣经里面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好，所以我们的人生好像就是一个赛跑，那么我们人生有一个向上的一个呼召。我们的人生为什么会有向上的呼召？也因着有这样一个向上的呼召，所以我们的人生应当是不敢自满，要竭力的去追求。那我们人生到底追求什么事呢？就是只追求一件事。那么从神对于我们个人的带领，我们从我们的人生想到神对于我们整个教会的这个带领。所以在这段信息结束的时候，我们特别对于若歌教会进入四十年，我们会有一些回想，会有一些展望。首先我们看到神对我们一生有一个向上的这一个呼召啊，我们中文圣经翻译成说从上面召我来得的这个奖赏。那么另外一个翻译呢，就是有一个呼召，这个呼召我们一直向上 heavenward calling， 一个往天堂往上的一个呼召。圣经上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呢，我们是蒙召做圣徒。好，所以我们这些人呢，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同蒙天召的这个圣洁弟兄。那么什么叫做蒙召做圣徒呢？什么叫做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呢？那意思就是说，我们是被神分别出来的一群人。所以被神分别出来，是因为神在我们的身上有呼召，是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就拣选了我们，在我们人生的旅途的里面，在神所预定的这个时刻，就呼召我们出来成为他的门徒。所以教会是什么？教会就是被神所呼召出来的一群人。今天我们在这里，每一个人信主的人，都是在创立世界以前被神拣选，在我们人生的旅途上被神呼召出来成为他的儿女。今天我们在这里若歌教会，所以在这里聚集。若歌教会并不是这里的这几个建筑物，若歌教会是谁？就是我们这一群 被神所呼召出来做圣徒的这一个人。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请记得我们既然是被神呼召出来成为圣徒，那就是罗马书12章2节所说的，他怎么说呢？将你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什么？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12章1节。所以我们被神呼召出来，我们这个人的身份就是被神分别出来的人，所以在我们的身上就有一个呼召。今天或者说是在我研究所毕业之后，为什么在 AT&T 工作呢？不是因为 AT&T 给了我很优厚的一个待遇请我去他在那里工作，为什么我去 AT&T 工作？从一个角度来讲，那是神的呼召把我摆在 AT&T。 在教会历史上有一批圣徒，就是所谓的清教徒，他们特别懂得这样子的道理。在受清教徒影响的地方，你如果问一个农夫说为什么你做农夫，他的答案会很简单， Because this is my calling， 因为神给我的呼召就是让我做一个农夫。既然神给我的呼召就是做一个农夫，所以我要做一个最好的农夫，种出上好的农产品，来成为人的祝福，来荣耀神的名。这就是一个呼召的一个观念。我们中间有没有一些 Ruggers 来的 Ruggers 的学生？有没有举手让我看看？好，谢谢，请放下。为什么你会去 Ruggers 念书？有人说只有 Ruggers 发给我 I20， 不太高兴，只好去了。你去 Ruggers 念书，如果你是信主的弟兄姐妹，是因为那是神对你的呼召。神呼召你去 Ruggers 念书，你不去也不行，去了别的地方也待不下去，最后只好乖乖回来。这就是呼召的意思。我如果再讲的更俗气一点，为什么我娶了黄又梅啊？我遇到了很多很多，哎呀，那时候很让我动心的这些女生通通都不成。为什么娶了黄又梅？因为那是神对于我的呼召。在世界上只能做一个人的丈夫，是谁的丈夫？就是黄又梅的丈夫啊。所以黄又梅只好认命，我也只好认命。但是我们不必这样子的负面的来讲，因为是神的呼召，所以在这个呼召当中，神就有他的美意要成就。所以在这个呼召的里面，我跟我的师母就铁磨铁，慢慢两个人就要越磨越怎么样啊？有人说夫妻两个人在一起久了要有夫妻脸啊，其实夫妻两个人在一起久了要有什么脸？要有耶稣脸，越来越像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那这个磨呢，很不幸是要磨一辈子啊，所以到现在还在磨啊。所以每一次当他磨我的时候，我就一开始不太高兴，最后说感谢主还有人磨我，这是你呼召他所要完成的这一个事情。那么在这里还有一样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呼召我有一个向上的呼召啊，要然后呢要得奖赏。那么这一句话呢，在原文是很长的一个所有格的一个片语。好，那么吕正中把它翻得更直白一点，说要得神在耶稣基督里呼召我，耶稣基督里呼召我向上要得的奖赏。所以有人就问说，这个奖赏到底是什么？那么有一种解释，就是认为向上要得的奖赏就跟呼召有关。所以呢，这个向上要得的奖赏是一个所有格，跟呼召有关的所有格。有人就认为呢，这个向上要得的奖赏不是别的，其实就是神在今生给我们的呼召。神在今生给我们一个一直往上的呼召，这就是神要给我们的奖赏。但是我们看整个腓立比书，特别是刚刚在一开始的时候，这一个我们所唱的这一首会前的诗歌，哎呦，很多弟兄姐妹在会前我们敬拜的预备心的时候都没有来，很可惜啊。 因为会前这一个华雄带我们所唱的诗歌就是认识你，其实就是根据腓立比书第三章前面这一段经文，在那里保罗特别说，我要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和他一同受苦，或者效法他的死，并且和他一同受苦，或者我也可以从死里复活。保罗一生的人生有一个重要的追求，就是要认识基督。为着认识基督的缘故，甚至他可以丢弃万事，看作粪土。那么，所以在这里所得的奖赏，如果从永恒的角度来看，那就是对于耶稣基督一个完完全全的一个认识。不单单只是在今生的呼召，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如果我们从已然跟未然的角度来看，我相信这样的理解是合理的。一方面，我们知道神对我们有一个永恒的呼召，在永恒里面，我们完完全的与耶稣基督面对面，完完全全的跟他没有任何的一个间隔。如果我们今生懂得在基督里，如果我们今生懂得在基督里与主面对面，享受他同在是何等一个甜蜜的一个滋味，我们就更羡慕有一天在天上要完完全全的与他同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说，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时候就要完完全全的清楚了。现在我们不敢跟神，不管我们跟神多亲密，好像都还隔着一层，但是我们享受了一点点跟耶稣基督亲密的滋味，就更羡慕说，巴不得有一天那样的亲密不受任何我们肉体的人的出于人肉体的这个限制，而是跟神完完全全的能够团契在一起。所以有人喜欢说基督教，美国人哈喜欢说基督教不是一个 religion， 而是一个 relation。 所以什么是奖赏呢？那个奖赏就是与耶稣基督面对面，与神永远同在的那个甜蜜。好，那么这样子的一个奖赏呢，是神要赏赐给我们的。所以哥林多前书第九章说，我们要快跑，要得着奖赏。而在赛跑里面得着奖赏的好像只是一个人，可是呢，在圣经上有很清楚的告诉我们，特别是在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第八节，他说，保罗说，他知道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不单单是赐给我，也赐给那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意思就是说，凡是跑到终点的人就怎么样，就通通有奖。好，这是末后的这个奖赏。可是现在的奖赏是什么呢？现在的奖赏，那就是我们有一个向上的呼召。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当我们人生有一个向上的呼召，为什么这就成为我们的奖赏呢？因为在向上的这个呼召的里面，我们的人生就是一个有意义的人生，就会是一个丰富的一个人生。可惜很多时候，在我们人生，当我们有一个向上的呼召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向着标杆直跑，我们就不会走冤枉路，我们就不会浪费时间在一些跟向上的呼召没有直接关系的事情上。我记得好多年之前，当胡婉来弟兄，我们中间的老若哥，在若哥待过40年的人，30年的人，记得胡弟兄，好，胡万来医师，有一次我听他讲到，我一辈子记得，他说，我们如果要开车去一个目的地，中间有休息站，但是你不要到了休息站就忘了你的目的地，在休息站上花了太多的时间。好，那一个比喻我永远记得。好多年之前，我们全家当孩子还小的时候，到 Nova Scotia 去玩。哎呀，那个地方呢，开车开得很远很远，所以那一天开到快中午的时候，我们才到了那一个重要的一个景点，一个加拿大国家公园的一个 Tourist Information Center， 旅客这个咨询中心。那旅客咨询中心弄得非常的漂亮， 外面呢有滑梯，有跷跷板啊，所以我跟黄又美进去问消息，要了一些地图，小孩子就在外面玩，玩得很高兴。等到我们花了20分钟拿到所有的资料，要出去要小孩子上车的时候，他们肯不肯上车？他们说我们不要去什么什么什么地方，在这里就已经够好玩了，在那里玩了1个多钟头，后来死拖活拖把他们拖上了车。到了那个目的地，风景真的漂亮，一个整个铺着白沙的一个海滩，而且呢又没有什么人，小孩子在那里脱了鞋在那里玩，玩得很高兴。可惜怎么样？可惜太阳快下山了。我说我们要赶快回家啊！他说不要回家，这里这么好玩。我就跟他们说，为什么你们在休息上花了那么多时间？弟兄姐妹，我们的人生会不会也是这样，在一些不重要的事情上花了很多的时间，向着标杆直跑？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人生应该是一个实线，跑向标杆，跑向神要为我们预备的那个人生的那个最重要的目的，往那里去追求。弟兄姐妹，我必须向大家承认，我们心里面有一些担忧，我心里有一些担忧，好像我们中间很多人，甚至也包括我在内，常常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生活，我们忙得团团转，但是我们到底忙些什么？我们的人生有没有一个向上的一个呼召？有一个漫画讲到两个旅行的人在沙漠里迷了路，所以你就看出太阳很大，他们就在沙漠里迷了路，地上的脚印呢就是在沙漠里兜圈子。后面的人就面问前面的人说 Do you know where we are going? 前面的人说 Don't worry, we are going fast, that's good enough. 你知道我们往哪去吗？前面的人说你别担心，我们走得很快，这就行了。弟兄姐妹，会不会我们中间包括我在内，我们很多人我们忙得团团转，但是我们忘了到底神要我们所走的那一个人生的那一个道路是什么样的一个道路？我们很多做家长的为我们的孩子忙得团团转，要学这个乐器，要学那个乐器，要参加这个比赛，要参加那个比赛。那么孩子一忙，头一样被牺牲的或者被放下的是什么？就是礼拜五的青年的团契 Youth Group。 有的时候我们礼拜天的主日崇拜，礼拜天的主日学也放下了，因为孩子有许多的活动，足球比赛、游泳比赛，这样那样。我们的理由是什么？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但是我们中间亲爱的家长们、亲爱的爸爸妈妈们，你有没有想过孩子的终点线在哪里？不要孩子输在起跑线，但是孩子的终点线在哪里？我们不要忘记了终点线啊。如果我们忘记了终点线，我们起跑线早跑了一点，真的有用吗？哦，有的人说简单呐，我们孩子的终点线就是藤校，这就是孩子的终点线吗？还有一个姐妹，她现在不在我们教会，说我讲她没关系啊。她说你知道吗？藤校也有两种，第一流就是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其他都是第二流。我听你心里很难过。并不是因为我花了很多钱让我儿子去念那个二流的藤校，而是说我们这样子的给我们自己压力，我们这样子的给我们的孩子压力，我们记得不记得我们的终点线在哪里？我还不说不信主的人怎么样的衡量他们的孩子的成就，我说的是已经信主的人，甚至是老基督徒，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向上的呼召吗？我们知道我们的终点线该是什么吗？我们知道我们的孩子的终点线该是什么吗？还是我们轻轻松松的为着一些世界上的人、一般的人所追求的事情忙得团团转？ 不知道有多少人跟我说，现在孩子不去教会了怎么办？现在孩子工作了，不再愿意去教会了怎么办？我并不是说以后这一类的事情就不可以找我来为我祷告，我就不是说以后这一类的事情我们就不管，不是的。每一次听到这样子的一个评论，我真是痛心啊，我真是痛心啊。亲爱的家长们，我求求你，为着你自己孩子的缘故，为着你 是自己是被神呼召做他们的爸爸，做他们妈妈的缘故，不要只想起跑线，要想孩子的终点线是什么。孩子的终点线应该是他们一辈子成为爱主服侍主的人，孩子的终点线应该是一辈子神是借着我们做爹做娘的能够造就出敬虔的后裔。这个就是一个向上的一个呼召。孩子在家短短的18年，进了大学基本上你已经管不到他了，那么他们在家里的时候，什么我们让孩子知道这是人生的优先顺序呢？还是我们只是跟着一般人的想法团团转，团团转了老半天，我们是让孩子在一个向上的呼召的路上吗？我们自己是走在一个向上的呼召的这一个路上吗？亲爱弟兄姐妹，我讲这一些，我不希望把这个话讲得太重，求主真的是帮助我们。我们中间的有一些做爹做娘的，是不是应该在主的面前有一些深切的检讨跟悔改？我们自己没有把价值观念弄对，孩子的价值观不太可能正确。我们孩子在教会能够帮忙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我们轻轻松松的就把这一些放在次要的地位上。上个礼拜 Sandy Liu， 那么刘梅碧怡姐妹，她在 Boston 教会做青年事工做了很多年，也做儿童事工，她就跟我说，很多人爸爸妈妈5岁的时候就开始不管孩子，让他们上网，让他们玩电视游戏，将来大了之后孩子更没有办法养成好的习惯。亲爱弟兄姐妹，这个也许是一个应用，但是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个应用。要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来，因为我们有一个向上的呼召。如果我们有向上的呼召，我们对于我们的工作就会有一个正面的一个看法。如果我们在公司里面被先是被犹太人欺负，现在我发现老中常常被印度人欺负，啊，哎呀，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这是神给我们的呼召，感谢主，在这些负面的环境里面，神让我们学一些非常正面的功课。那么因为有这个向上的这个呼召，那么所以呢，在这个向上的呼召底下，在体认自己不完全的底下，因此我们就要怎样呢？就要竭力追求。好，所以第12节说竭力追求，第14节说竭力向着标杆直跑。为什么要竭力呢？哥林多前书9章24节到27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预备，来。竭力，为什么要竭力呢？因为我们的肉体有软弱，我们的肉体有软弱，所以有人说我们灵命成长的一个秘诀就是让我们的意志顺从圣灵的带领， 不叫圣灵担忧，不消灭圣灵的感动，然后让我们的肉体顺从我们的意志。我们的身体一直是我们的难处，所以呢，竭力就是我们一辈子的一个属灵的一个操练。一个人如果要进步，灵命要进步，一定要学习竭力的这一个功课。有一样事情在我念大学的时候影响我一辈子，就是在我念大学的时候终于养成了每天花半个小时读圣经的习惯。是在大学的时候，虽然我从小信主，上大学我读工学院功课也很忙，可是团契里有一些弟兄就说，我们约好在宿舍里或者在家里每天早上7:30就开始读圣经，读到8:00，然后这个礼拜团契聚会的时候就分享一下这个半个钟头自己读圣经的心得，花一点时间这样来分享。如果自己没读就承认说自己没读这个礼拜，或者读得很少，好，那我们就准备这样子做。我那时候住宿舍，所以在宿舍附近有一个工学院机械系的实习工厂，早上都没有实习课，非常的安静，校工很勤快，啊，打扫得很干净，我就到那去找个地方坐下来就读圣经，读半个钟头。可是后来有几次我就发现说，当我下楼的时候看到左边的月报栏校工正在贴报纸，我又是想说我过去瞄一眼5分钟，可是想不到这个瞄一眼变成瞄2眼瞄3眼，最后一站半个钟头。宿舍里还有一些缺德的人，把那个连载的武侠小说看完之后，趁别人不注意就用刀片割下来，我看了你不可以看，对不对？想不到台湾最高学府有这样缺德的人，大概是法律系的。 anyway， 所以后来弟兄姐妹明白吗？我以后下楼我都对自己说，不可以往左边看，不可以往左边看，只能怎么样，只能够往右边看。好，我这个没有任何的政治的意味， alright， 好，我这个不可以往左边看，不可以往左边看，就是每一次我下楼的时候对自己讲的话。你不要想这是一件简单的事，这是很简单的事，因为这件事情使我在大学的时候养成了每天读圣经30分钟的习惯。黄牧师已经说了每天要读经30分钟，我要问我们中间每一位弟兄姐妹，包括我自己在内，我在念大学的时候是会看报纸耽误了这30分钟，现在是什么事情会耽误我这30分钟读圣经呢？啊，上网，有的人很大声啊，所以以后你怎么办？啊，我告诉你一个方法，你可以上网，网上有很多读圣经的材料，这是一个可能的方法啊。我现在上网呢，看一个，我不要讲是什么哈，那他的这个读经的材料安排的非常的好，或者呢，我们可以用每日读经释义，对不对？你不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每日读经释义，问谁呀？问张林牧师啊，对不对？那他可以把，那是王茂才姐妹，她现在是台湾读经会的负责的同工，感谢主，这些都帮助我们每天读经30分钟。这个就是竭力，功课己身怎么样呢？教身服我，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现在开始，你不要说我们从1月1号开始，很多人都想要1月1号开始做这个事，从明天开始就做这个事情，用这一些时间来好好的来读圣经。我后来在工作的时候，我不单单每天早上花时间晨更，我也花时间来快读圣经。什么叫快读圣经呢？就是花一段时间圣经很快的把它读完，晨更的时候要一边读一边默想。快读圣经就是很快的把它读完，对不对？比方说罗马书16章，我就想要说我有没有可能利用一个钟头的时间尽量赶快把它读一遍。利用什么时间？我上班的时候发现吃中饭的时候最好。为什么呢？因为我后来在办公室里都是每一个人有 single office， 对不对？吃中饭的时候呢，以前有时候我喜欢下去跟同事聊天，但是常常同事讲的那些话很 negative，好，对不对？那么后来我就说呢，以后吃中饭的时间呢，也许我不需要每一个中午都下去跟同事一起吃中饭，我可以一个礼拜有几个中午呢，就带着圣经， 走到这个办公室的外面啊，那个风景很好的地方，坐在椅子上看着办公室前面的那个池塘跟那个电晶体，然后就在那边读圣经，读个一个钟头，对不对？那么这些都是一些很好的一些操练，就学习用时间。弟兄姐妹，就是去做就是了，就是去做就是了，没有任何的一个秘诀。做得到吗？大家不敢讲啊。做得到吗？声音太小了哈，那我也没有办法，因为我也做得到，靠自己。如果没有这样子的习惯，从一天半个钟头开始，好，如果怕一上网不看圣经，先看别的，那就不要上网，那就好好怎么样，规规矩矩的从这个圣经开始，从每日读经释义开始，或者我们自己有我们读经的这个进度，好，所以这就是竭力，竭力追求。因为看到自己的不足，因为看到自己的身体的懒惰，所以需要过一个什么呢？需要过一个有纪律的生活。所以竭力就是一生的操练。另外呢，就是只有，所以呢，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应该是全力以赴的一生。 David Edney 这位内地会的宣教士，后来在国内做学生工作，好多年之前我们教会的宣道年会也请过他，他就是全力以赴的一生，这就是他一生的写照。弟兄姐妹，我盼望有一天当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如果在教会有追思礼拜，我希望别人给的评论不是我们在世界上有了多少的成就，不是我们在教会做过什么事情，但是大家可以给我们这样的评论，说我们这一生是一个全力以赴的一个一生，是竭力向着标杆直跑的一生。那么第三样事情呢，就是只有一件事。好，这个只有一件事，不好意思，我把这个希腊文写出来，让大家晓得说我只有一件事。那其实原文就是两个字 ，him day。啊 ，him 就是一 ，day 呢就是但是，所以原文非常的简洁扼要。只是一，是一个强烈的一个表达。这个强烈的表达其实提醒我们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人生在世，我们其实只有唯一的优先。好多年之前我在 AT&T 上班的时候，有一次有一个 VP 啊，他到一个他的单位，那么他就召集所有的人在一起有一个精神讲话，他说让我告诉你我的优先顺序， God firstMy family second, AT&T third. 他这个话一讲完，所有人站起来给他拍手。但是这个观念其实不是百分之百合乎圣经。根据圣经，我们只有一个优先。我们所有所做的事情都是为神而做，我刚刚已经讲过，没有圣俗之分，所以只有唯一的一个优先。所以在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到第九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那么这句话呢，原文呢是两个字，是耶和华 Eloheinu， 就是耶和华我们的神，耶和华 Ahad， 耶和华是一。所以特别提醒我们神是一，跟前面保罗所说的这个 him day 是一样的讲法。什么叫做神是一？就是神，只有神才是我们唯一的一个优先，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跟神相比，家庭也好，事业也好，都不能够跟神相比。这并不是说因此我们为着服侍神的缘故就不顾家，不是，而是我们对家的责任是对神的责任的一部分。要记得我们所有的责任都是向神负责，因为这是神对我们的什么呼召。记得这件事，神对我们的呼召。好，那么这个东西实际上怎么平衡呢？那么这是另外一个大的这个题目，今天在这里不能够多讲。所以如果这样子的话呢，就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忘记背后，那么基本上可能就是忘记我们背后所有人的夸奖， 所有人的称赞，所有人的成就。那只有当我们忘记背后了，我们才能够努力面前。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非常非常的好，叫做好汉不提什么，不提当年勇。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在若歌教会我们要数算神的恩典，但是我们不可以提若歌教会的什么当年勇。我希望大家懂我这句话的意思，所有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我们要数算，但并不是我们比别人好。所有神的恩典我们都要数算，越数算我们就是更是要谦卑的活在神的面前。40年，弟兄姐妹，如果一个人40岁了，我们就说他人到什么，就人到中年。所以若歌40岁了，若歌是不是到了中年？好，这是我心里面担心的这个事情。好，偶有几经白发，心情已到中年，做了过河卒子，只有奋力向前。这是谁写的？是胡适写的。在跟日本人打仗的时候，他做中国驻美大使，在他日记里面写下这几句话。虽然胡适不是信主的人，但是他说做了过河卒子，只有奋力向前。他在环境的驱策底下奋力向前。各位亲爱弟兄姐妹，若歌教会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不管神安排的是什么环境，我们都要怎么样，都要奋力向前。所以第13节，他说我自己不是以为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们要常常晓得神还有更多的地方，还有更大的恩典要我们怎么样呢，要我们去得，还有更多的托付跟使命在我们的这个身上。有一些话我听了非常非常的害怕跟恐惧。4月底我动了一个前列腺癌的手术，给我动手术的医生是一个韩国的弟兄，非常敬虔爱主的弟兄。他以前在哪一个教会聚会？就在我们这个路头的这个 Praise Presbyterian Church 教会聚会。所以我告诉他说我在若歌教会服侍，他说你是做什么？我说我是若歌教会的传道人。他就立刻说，哎呦，听说你们这个教会是全美国最大的华人的教会。我一听了我心里面很害怕，我说不是不是不是，绝对不是，在加州有好多教会比我们大得多。但是光是最大这个字让我心里面觉得害怕跟恐惧。我希望我们能够常常记得我们其实不大，我们非常的微小。如果神借着我们成就一些神要成就的事，那是神大，不是我们大。我不晓得有没有人，你参加了前一个礼拜六我们的很多的音乐的节目，我参加了孩子们的这个 Summer Music Camp 的 presentation， 有一句话深深触动我心， We are small, the world is wide, we can stand tall with God inside us。 我们是弱小的，世界是很强大的，可是我们坚强站立，因为有主在我里面。1979年9月9号若歌教会开始的时候，也许从人数上来讲好像是一个小教会。2019年9月15号若歌教会进入第2个40年，也许若歌教会从人数上来讲不能够再算是一个小的教会了，但是我们心里面要常常记得我们是个小的教会，我们是一个微小的一个教会。只有靠着神的恩典，神能够借我们成就他要我们成就的事情。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深深体认神给我们许多的恩典。邱天恒弟兄，或者说邱天恒牧师，在若歌的这个纪念特刊上，他特别说若歌教会是得了一个5000两银子的教会。我们都熟悉这个比喻， 当然这个比喻我们不能够乱解释，也不能够加油添醋的解释。我在想，得五千两银子的人赚了五千两，得神，得他主人的称许。如果一个五千两银子的人只赚了两千两，主人会怎么说呢？我说，主人啊，你给我五千两银子，那我这个呢其实也怪懒的，我这个呢也觉得呢会有很多的风险，所以我就用这五千两呢，照我们教会某一个弟兄的建议，买了一个 index fund， 我就每天照样高枕无忧。四十年呢，你看现在赚了两千两，你看如何？好，这不是圣经上的比喻，是我改的比喻。如果五千两只赚了两千两，你想神的心会不会满足呢？我想他的心大概不会满足吧。我并不说买 index 上放的不对，好不好？不要把我讲道听错了哈。很多人听讲道常常听错哈。我常常说我两个女儿念 Rutgers 也非常好，有人说你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Rutgers 不够好，怎么听成这样呢？真是拜托哈。Rutgers 有一样不好，不够好，他的 football 不够好，感谢赞美主哈。football 够好的话，那 Rutgers 只搞 football 不好好搞学术。我就不懂为什么有些大学要花那么高的薪水请一个 football 教练，薪水比校长还高，比得过诺贝尔奖的教授还高，这简直是斯文扫地。 anyway 我讲多了哈。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若哥进入第二个四十年，请记得，一方面神给了我们五千两银子，并不是我们自己有五千，记得吗？这五千两是谁的？是神的，神托付给我们的，是神给我们的呼召，要照着神的恩典好好用。另外一方面呢，对我们自己来讲，我们永远是什么？我们永远是什么？不敢说啊，我们永远是小的。如果再有人说，听说你们若哥教会是个大教会，你要怎么回答他？我们不是，都是神的恩典。所有过去的成就都是神的恩典。我盼望神将来在若哥教会借助我们这个微小的教会，要成就更大的事，是为着他的荣耀。我们一起祷告。主，人所能讲的何等有限，求你圣灵亲自做我们的导师，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让我们在个人灵命的追求上是竭力追求，是向着标杆直跑，也让我们整个的教会，所有圣徒的集合，在我们灵命的追求上也是竭力向着标杆直跑。亲爱的主，如果你没有满足，我们也不敢满足。我们个人灵命最大的危机就是 complacency， 就是自满。教会面临最大的危机也是自满。让我们个人在里面上没有中年危机，让若哥教会在我们教会继续往前走的路上也没有中年的危机。如此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